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警察疯狂绑架法轮功学员，屡遭迫害，湖南木骑兵又被非法开庭，山东赵方玉老人半夜遭入室绑架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自今年4月11号至今，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大搞所谓的收网行动，在副市长、公安局局长陈东及政法委头目郭晓峰的操纵指挥下，肆意绑架多位法轮功学员。当局企图制造大案要案，谋划案情剧本，甚至将被绑架的人安排好角色，准备将法轮功学员张万杰构陷为所谓的组织头目，营造其他法轮功学员都与其有联系的一个所谓犯罪组织，甚至连庭审的笔录都提前制造出来。4月11号晚6点多，法轮功学员夏婷婷被龙沙区国保大队长江浩等五个警察绑架，抢走了许多私人物品。13号晚10点多被放回家。4月13号早上，李腊梅、李冬梅姐妹俩被铁峰分局和龙江国保警察绑架，被非法抄家。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被绑架的还有张万杰、李冬梅、李腊梅、李秀清、李凤琴、新明园小区余姓学员，还有夏婷婷、翁姓、甄姓等多名不知姓名的法轮功学员。之前的2022年初，齐齐哈尔市公安局召开全市各区县公安局长会议，陈东安排部署特警支队、监管支队、七区九县的公安局长迫害法轮功学员。为实施其邪恶计划，当局采用跟踪、监听、监控、照相、录像、骚扰、绑架等手段，虚张声势，制造恐怖气氛，企图将在大疫当前向民众讲述避免瘟疫两方的法轮功学员的善举构陷为所谓大案要案。此迫害行动实施所谓的一体、两翼、四体系，利用齐齐哈尔市区县公检司法邪恶体系，由政法委610操控，市公安局牵头，各区县政法委、公安、国保参与，包括龙江县国保大队、铁峰分局、铁峰刑警队、南浦派出所、东湖派出所、武隆派出所、铁峰区各派出所，抽调了很多警力参与，从而大面积迫害法轮功学员。据明慧网报道，今年4月14号，多次现冤狱迫害的湖南省益阳市法轮功学员莫奇兵先生，因向益阳市资阳区检察院和法院邮寄申诉状及信件，在看守所被益阳市资阳区法院非法庭审。莫奇兵大学毕业后，通过网络了解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后，于200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从此他身心愉悦，无病一身轻。莫奇兵把自己修炼法轮大法的亲身体会以及法轮大法被迫害的真相讲给世人，而被当局非法抓捕、抄家、非法关押、被秘密失踪、被酷刑折磨等迫害。莫奇兵曾遭桃江县610绑架，并被非法关押在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遭受酷刑迫害一年。出狱后仅四天，又遭益阳市资阳区610绑架，并再度遭非法劳教一年三个月。2013年4月，莫奇兵在长沙市火车站为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遭绑架，被诬判三年，之后被劫持到湖南省王岭监狱迫害。2016年，莫奇兵结束冤狱迫害回家后，为了维持他和80岁老父亲的基本生活，重返过去开办电脑公司的浙江省宁波市打工。在宁波期间，莫奇兵因为讲述真相，于2017年12月14号被绑架，被宁波市镇海区法院枉判三年六个月。在浙江省第二监狱，莫奇兵被恶警电击口腔舌头，全身被电击的伤痕累累，至今还留有伤痕。2021年6月13号，莫奇兵的三年六个月冤狱期满，可是监狱的警察强行将莫奇兵移交给他的户籍所在地长沙。莫奇兵被劫持到长沙的所谓关爱中心，被非法关押了18天。2021年7月2号，莫奇兵被劫持到老家湖南省益阳市，如今他被非法开庭。 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的法轮功学员赵芳玉女士2021年6月2号遭即墨区国保警察上门绑架抄家，被秘密非法关押在即墨环秀派出所35天后被劫持到城阳派出所非法关押3天。现年73岁的赵芳玉修炼法轮功前患一身病，尤其睡眠不好，多年整晚睡不好觉。他修炼法轮功后不到一个星期，他之前所患的一切病都好了。赵芳玉从此不仅身心得到了健康，道德回升，连家庭也和睦了。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对法轮功的迫害，赵芳玉老人多次遭到青岛市即墨环秀派出所、即墨国保警察城阳派出所迫害。2018年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期间，赵芳玉老人出门坐车被多名便衣警察跟踪拍照，家人遭恐吓，严重地影响了他的正常生活。2021年6月赵芳玉在家中被绑架抄家，他被绑架到即墨区环秀派出所被非法关押一个多月。赵芳玉在派出所遭到警察的谩骂，其中一个警察叫嚣，你们这时沾了疫情的光，要不早就把你给活摘了。期间赵芳玉被劫持到指定医院，城阳下庄第三人民医院、青岛海慈医院体检抽血。赵芳玉两次检查被迫害出心脏病，过程中他又被拉去即墨的不明地点抽血。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7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印尼巴厘岛青年法轮功学员表示学大法戒除淫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3月27号星期日，印度尼西亚巴厘岛青年法轮功学员在吉安雅县区的乌布举办讲真相活动，向当地民众介绍法轮大法。随后青年法轮功学员举行集体学法，并分享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实践真善忍的心得体会。青年法轮功学员们交流了在世风日下、人类道德日益沦丧的今天，很多不好的东西非常容易地诱惑年轻人上瘾。有幸的是，在法轮大法真善忍的修炼原则指导下，这些年轻的修炼者逐渐能够意识到自己的不足、陋习和淫癖，遵照真善忍原则归正自己，就可以成为更好的人。马唐纳是来自于提安亚尔的法轮功学员，他分享了几年前他离开了家乡，而且滥交朋友，开始沉迷于饮酒和抽烟。那时他觉得竞争和成为竞争中的赢家是最主要的。4年多他没有回家乡。当他终于回家时，母亲建议他读《转法轮》这本书。他听从了母亲的建议，经常阅读《转法轮》。渐渐的，他意识到自己以前的行为有多糟糕。学法轮大法后，他彻底戒掉烟酒，而且人生观也改变了。尤丽女士来自于登巴萨市，她曾沉迷于社交媒体和看视频。当重新阅读法轮大法书籍时，她感受到被唤醒，在努力减少玩手机的时间。德格拉朗女青年蒙妮卡也讲述了她的经历。有一天，蒙妮卡答应送给她的亲戚一本《转法轮》，可就在那天，她感到头晕目眩，就想躺在床上。她立刻想起了师父的法，马上坐起来读《转法轮》这本书。看了一会儿，她的头晕消失了，感觉恢复了，神清气爽。她终于把《转法轮》这本书带给了亲戚，并告诉她自己的经历。阅读《转法轮》后，之前的头晕目眩神奇消失。亲戚起初不相信，结果亲戚看了《转法轮》后也感受到了神奇，长期困扰他的胃恶心症状消失了。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 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444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善是打开世人心锁的金钥匙》，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9日。我原来是一名高校教师，也是一名气功爱好者，喜欢练气功。随着我不断深入的练气功，我开始意识到气功背后一定有更深层的内涵，但是具体是什么我说不清楚，只是隐约知道一点，那可能就是修炼。我一直想要找个真正的师父能够告诉我如何修炼。一、圆归大法。1996年5月1日，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一位练气功的朋友给我介绍法轮功。我当时心里一震，我一定要练法轮功。几天后，我得到了当时出版的4本法轮功著作，包括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我打开书一看，一种强大的能量包裹了我，我一口气读完整本书，我被深深的震撼了，我人生中所有的困惑都解开了，我知道我终于找到指导我修炼的真法了，找到了我冥冥中一直等待的师父。我无法描述自己激动的心情。我还有一个感觉，这本书我好像以前看过，只是没有现在这么清晰。当时《转法轮》这本书就像刻印在我的大脑中一样，哪句话在哪一页的什么位置我都非常清楚。看完书的那一刻，我身体所有的病都好了，一身轻，整个世界观也都变了，我已经不是从前那个斤斤计较的我了。从那以后，我为人处事一言一行都主动按照书中的真善忍的原则去做，严格的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二，同事说，这回可选个好领导。我看淡了名利，在利益上从不争，甚至自己的利益被别人窃取也毫无怨言。我做事总是先想别人，为别人着想，因为我看淡名利，本不想当什么领导，可是同事对我的为人与能力都非常认可，都推荐我当个基层领导，我只好承担起这个职务。我当领导与别人不同，我没有以领导身份自居，工作上的事我都是与大家商量，要大家共同决定，从不自作主张。工作任务的安排都是公开透明的，对那些有好处的工作，我都是主动让给其他同事。我实际是为大家服务，并不是当什么领导。在我的带动下，我们单位以前出现的不良风气很快被杜绝，因为我的工作被领导与同事认可，我几乎年年被评为先进。后来为照顾有些老同事，我就把先进让给他们。同事说，这回我们可选了个好领导。三，看守所里的犯人们。江氏集团与中共相互利用，在1999年7月20日发动了对法轮功的全面打压与迫害。我为了让政府了解真相，本着一颗善心去北京上访，到了北京才知道，政府不是不了解法轮功，而是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全方位的缜密的了解后，有组织有计划并系统的策划了这场迫害。当时警察对法轮功学员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可是政府要镇压，我们就镇压。我因为上访被绑架到看守所，一进看守所的监室，里面什么人都有。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 人的精神压力都很大。几个犯人听说我是练法轮功的，都主动找我聊天，有什么问题都来问我。我就用从法轮功书中学到的法理给他们讲道理，他们听后都感到很欣慰，都说早遇到法轮功，我们就不会到这里来了。有一个个体小老板非常愿意跟我聊天，他说法轮功就是好。这时另一个犯人威胁他，在这里你还敢为法轮功说话，你不想出去了？他说我不怕，法轮功就是好。结果第二天这个小老板就被释放了，而那个威胁他的犯人被狱警训斥罚坐，没有了往日的嚣张。众生对大法的态度决定了自己未来命运，不是用人的想法能理解的。还有一个犯人是市政府部门的一个小头目，他也愿意与我唠嗑，我就给他讲法轮功真相。后来他明白了真相，他问我法轮功怎么练，我说你现在打坐，心里念真善忍就行，等你出去再找法轮功学员具体去学。他每天都打坐默念真善忍，几天后他被通知案子撤了，可以回家了。他非常激动，来向我道别，众生明白真相的福报就在眼前，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一天进来一个杀人犯，他表情很沮丧，我来到他跟前询问情况，才知道他是某个公司的车间主任，因为过失害了妻子的命。我就跟他讲，一切都是有因缘关系的，没有无缘无故的事，都是业力轮报，要想开点，人的生死不是自己说了算的。他听后不再沮丧了。第二天他起床后跟我说，昨晚做了一个梦，梦中他到了一个非常干净的屋子。我说是你明白一些常人不知道的道理，已经与一般人不一样了，即使死后也不会下地狱了。他很高兴，我又跟他讲了很多大法书中的道理，他很愿意听。过一天后他又告诉我，晚上他又做了一个梦，这回他到了一个很漂亮的屋子了，比那天的好得多。我说你已经在天上了，你明白大法的法理，已经不是一般生命了。他非常高兴地说，这回我要是死了没有什么遗憾的，我都能放下了，谢谢你。几天后我离开监室，后来他的情况我就不了解了。四，太阳上的大光环。五月的天气，热辣辣的太阳在灼烧着大地，我与亲属几个人来到田间种地，因为没有牲畜，只好由一个人扶着犁，我们几个人扛着绳子向前拉耕犁，破开土层播种种子。天气热还要用力拉耕犁，我又热又累，可是拉着拉着我感到不热了，还吹来一阵小凉风。我抬起头来看到太阳上照着一个美丽的大光环，就像一个轮子一样，正好把我们这块的阳光挡住。我心里明白是师父在慈悲看护着弟子，对师父的感恩与思念无以言表。当时那几个亲属都感到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与超常，在那个邪恶疯狂迫害的年代，他们为了保护大法弟子付出很多，现在他们都得到福报，生活得非常富裕快乐。五，您一定要打个电话。结束了流离失所的生活，我来到外地找了一份工作。我租住房屋的隔壁邻居老太太就是小区居委会的成员，她老伴与儿子都是警察。因为应聘的工作简历我都是真实填写的，一段时间后我的情况被他们知道了，开始监视我。我坐火车他们都随行监视跟踪，我知道是地方公安部门派他们监视我的，我不为所动，每天正常上班，见他们面我总是热情打招呼，对他们所为无怨无恨，因为我觉得他们都是可怜的被邪党欺骗的人。一天有位妇女来他家敲门，可是没人，那个妇女就来敲我的门。我打开门询问有什么事吗，那个妇女说我是隔壁的亲属，我买了蛋糕，家里没人，我放你这里，麻烦你给转交一下可以吗？我说行，放我这吧。傍晚隔壁的老太太回来了，我把蛋糕送过去说明情况，她很高兴地接过去了。临走时我特意叮嘱她， 您一定要打个电话给您亲属核实一下，现在这个社会不要谁的东西都接。他听后很感动，后来他打电话告诉我说，确实是他的亲属送的，没错，还对我表示感谢。从这天起，他们全家对法轮功与法轮功学员的认识全变了。他经常告诉我要注意安全，我表示感谢。六，全身从上到下都是善。几年后，我又回到当地，因为原单位还是找各种理由推诿我要求恢复工作的请求。为了生活，我在当地找了一份工作。刚到工作单位，我就与单位领导讲了我个人的情况。我告诉他，我是一名法轮功学员，曾经在某大学任教，因为依法为法轮功上访，被原单位非法解除公职。我给他讲了法轮功真相，以及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他听完后表示理解，同意留下我工作。刚到一个新的工作环境，我首先要做的是要清理我那仅有几平方米的工作室。我首先打扫卫生，然后归纳整理橱柜的各种数据，有序排放，这样既方便其他员工使用，也方便我的工作。经过我的整理，整个工作室焕然一新，领导看了之后很满意。因为我这个工作要接触很多员工，所以我给自己定下一个工作原则，为员工着想。所以我做这项工作，处处都为员工着想，得到员工与领导的认可。所以那些员工都对我非常信任，都愿与我聊天。我就借这个机会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他们都很认可。到了冬天，有时雪很大，有一尺多厚，严重影响单位人员出入。每到这时，我都是很早就赶到单位前，主动清理积雪。后来员工们来到后，也都主动把剩余的积雪清完，没有影响单位的正常工作往来。一次，我一个人早早地来到单位清理积雪，这时单位领导也来了，远远看见我一个人在清理积雪，对身边人感慨地说，他全身上下都是善。七，把今天的事告诉您的亲朋好友。一次，我们全家开车去市里的一个菜市场买东西，我把车停下，家里人都下了车去了市场，我一个人留在车里。这时我看见从菜市场里走出一个青年男子，打开一汽车车门，不一会儿那个男子又出来了，一手把着方向盘，一手推着车子往前缓慢移动。我看到他很艰难的样子，当时路过人很多，没有人出来帮忙，我就走过去在后面帮他推汽车。这时他可能感觉到了，回头看见了我在帮他推车，很感激说，谢谢大哥。我说不用谢。一问才知道他的汽车突然没油了，他要推到近一公里处的一个加油站加油。我们没再说什么，只顾推车，因为两个人推起来就轻松了些。可时间一长，我感到腰部有疼痛感，我还是忍着疼痛帮他把汽车一直推到加油站。我问他，你有钱加油吗？他说有。他加了20元钱的汽油，我担心他加的油太少回不了家，我就掏出钱给他，要他多加点油。他说什么也不要，他说这些油够了，他一定要请我吃饭。我告诉他，我是练法轮功的，我们为别人做事不要报酬，只是希望你能明白法轮功真相得救。他开始一愣，然后热情地说，谢谢你。我给了他真相资料，又给他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他要我留下电话，日后一定登门酬谢。我说不用谢我，你回去把今天的事告诉你的亲朋好友，就算谢我了，让他们都明白真相，有一个好的未来。他说好。大法弟子们谨遵师父的教诲，在大法中修出来的善，像一把把打开世人心锁的金钥匙，打开世人被尘封已久的心锁，破除着中共与江氏流氓集团抹黑法轮功的谎言，把法轮功真相送入人们的心田，唤醒了世人的良知，使今天世人在这历史的紧要关头做出理智正确的选择，走向美好的未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做好身边每件事都是助师救人，作者北京大法弟子光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7日。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的大法弟子，26年的修炼，我知道了人生的目的是返本归真，我们的使命是助师救度众生。我无比感恩师尊在末法末劫弘传大法，救度众生于危难之中。虽然疫情表面上非常严重，但有师在，有法在，弟子的心中是坦然的，我身边的家人、同事、朋友都是坦然的。这么多年，大法弟子持续不断地讲清真相，让受邪党百年毒害的世人渐渐恢复着对神的认识，明白天佑善人的道理，也真实感受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的力量，众生都沐浴在佛恩浩荡之中。下面就讲几个故事与大家交流，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一、珍惜学法小组与同修比学比修。疫情期间，我们家的学法小组丝毫不受影响，信心满满，喜事多多，世人更加尊敬大法，尊敬大法师父。丈夫是1996年得法的老大法弟子，对法理认识比较清晰，是本地的义务辅导员。1999年江协集团迫害大法后，他曾因坚定修炼给世人讲真相而多次被非法拘留、劳教、判刑，还曾流离失所。我原来对个人修炼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认识不清，努力实修自己，单位、家庭、朋友、同修都知道我修炼，都知道我无病一身轻，他们也都感受到我的变化，也知道修大法的都是在做好人。在压力面前，很多人都说不让练就别练了，不练也能做好人。同修和我交流，什么是好人？维护宇宙真理的人才是真正的好人。大家都知道师父救了自己，那师父被冤枉了，人家骂师父还不说话，算好人吗？比如文革时你爸爸被打被斗，你知道爸爸是被冤枉的，你会自己在家吃喝玩乐，无动于衷的不去替爸爸说话吗？听了之后，我觉得自己差距太大了。通过学法，知道了维护大法是对世人的负责，是真正的好人。于是，我义无反顾地到北京为大法鸣冤，曾被两次非法拘留，还丢掉了正式工作。但是在这过程中，我一点都没有悲伤，没有恐惧。相反，我时时感受到师父就在身边，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我每一次丢掉别人认为放不下的东西时，内心都充满喜悦。感谢丈夫同修，也感谢许多同修的帮助。我想，修炼就修自己。丈夫被迫害多年不在家，我和身边的同修多交流，互相鼓励，兼修实修，我也义务帮助同修，和同修一起精进。这么多年，我和几位原来单位的同事同修一直走在助师正法的路上，而且每年身边都有新同修得法。在迫害前，在我们家里一直有个学法小组。2014年，丈夫和我商量一定要恢复学法小组，堂堂正正修炼，我很赞成。从此后，我们家每周都有一次学法小组学法，这么多年都没有停过，即使是邪党的所谓敏感日，我们都不在意。我们的正常生活按部就班，有时居委会的和警察来家里，我们都把他们当客人、当朋友，讲大法好，给他们做三退。学法小组的同修也都非常珍惜每次机会，我们学法交流，一起看明慧文章， 我们每年也与明慧网两次征稿同步召开法会，向师尊问好，感恩师尊，特别美好，觉得海内外大法弟子真是一个整体。我们组的一位同修，他家一直有个村里的学法小组，每天坚持学法，疫情期间都没有间断过。我为他们而感动，我们地区整体特别平稳，老同修每天做好三件事，上街讲真相。我用自己的方式讲真相救人，如同学孩子结婚，与邻居聊天中都不忘自己是练功人，把美好传递给世人。这么多年，我真的感受到同修都是师父的弟子，应该尊重珍惜他们。在和同修的交往中，我放下争斗心、妒忌心，更好地配合同修。我知道这才是师父要的。通过学法交流，我根据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交流。如有的同修有怕心，需要鼓励，我就会说，您很好，您能坚持修到现在，就是在证实法，就了不起。有的同修修得好，又有智慧，我会告诉他，修炼不光是自己受益，还要让更多的人受益，等等。我们一直快乐地学着法，每次见到对方都不用交流，就会找到自己的差距。谢谢师父给我们留下的修炼形式，通过小组学法和法会交流，我才能这样稳固地提升。感谢我的学法小组，也感谢明慧网和海外同修的付出。我的文章有时发表了，我再读时都有不一样的感受，里边注入了同修们的力量。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二，做好每件事都是证实大法，助师救人。前几天爸爸头晕，哥哥姐姐带他到医院一查，血象太低，要住院输血。因为爸爸85岁了，他们都有一些压力，怕出问题。但看到我时，我都微微一笑，说好事。因为这么多年来，爸爸为人善良，还曾保护过大法书，善良人对生死无惧，坦然处置就好。我的心态改变了事态，爸爸仅仅住院一个星期就出院了，检查结果一切正常。因为这么多年，我经常告诉他们默念九字真言，师父就管了。这件事又一次展现了大法的神威，家里人都感受到师父的慈悲。85岁的妈妈每天默念九字真言，谢谢师父救了爸爸的命。2020年疫情期间，我们胡同的水表坏了，我们几户人家商量一起换表。我和丈夫按修炼人要求自己，得到大家的认可。有一天，我看见邻居大哥在我家台阶上坐着，他看到我问，那你们这么多年就不吵架？我说不吵。他说我们那位老吵。我说您心中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就会变好的。还真是这样，从此大哥也不怎么坐我家台阶上了。我看到他家嫂子时，他还主动跟我打招呼，笑得好甜，像换了个人。还有一个邻居大哥脾气很大，老爱骂人，他的妻子经常替他给人道歉。他跟我说了这事，我说大哥骂人有时是出于正义感，其实他人挺善良的。嫂子听后就觉得答案很满意。一次，这位大哥站在我家门口有点不高兴，我微笑着打招呼，他大声对我嚷，这条胡同就你是好人。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马上说，您也是好人，都是一家人，别生气。他听了我的话，从口袋里掏出个写着真善忍的护身符，大声喊，我就信这个。我问他谁给的，他说在街上遛弯时一位老太太给的，还让他念九字真言，腰疼好多了，本来要做手术不做了， 我们聊得特别好，我又告诉他，您就天天念九字真言，别等腰疼了才念。他特别开心。渐渐的，大哥的脾气变好了，胡同更祥和了。每家有事，大家都主动帮忙。疫情不影响救人，真是众生向善待佛度啊。谢谢慈悲的师父。善待有缘人，惊喜不断。就在昨天，我在去爸爸家的路上捡了个苹果手机，丢手机的人主动拨通后，我告诉他我在哪个小区，他很快就来了。我把手机还给他，他非常感谢。我在路上听到小区有位老太太说，咱小区的人捡到了手机给了人家，小区人都自豪。我心中高兴，众生都有善念，我们在影响着整个社会，大法弟子的一举一动都是世人的希望。我代表了这个小区，哪里有大法弟子，哪里就有希望。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自己的心态决定结果》，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31日。一天，晨练时刚刚坐下有十分钟，胃里面翻腾得很难受，就要吐了。我想才刚刚打坐十分钟就停下来，不行，我不能去卫生间吐，我就要练功，就继续打坐。就这一念，瞬间满口生津，一大口玉液咽了下去，接着又是一口，连着咽了三口，胃里不难受了，舒服极了，按正常时间打坐，打了一个半小时左右。我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讲法，好坏出自人的一念。想想，如果我当时去卫生间吐了，那练功时间一定耽误了，也不知道还会有什么状态。我没有被假象带动，坚持下去，才出现神迹。想想自己的整个修炼过程，何尝不是这样啊？记得一次晚上去粘贴，走出家门不远，发现被一个40多岁男子跟踪。我快走，他也快走；我慢，他也慢。我快步走到马路边的休闲区，看见有一块标志牌，我伸手往上一动，那个男子赶快跑过来，往那个牌子上看，他看到什么也没有，就愣愣地站在那里不动了。我从容地从他面前走过，他那眼神都不敢看我。走了很远，回头看到他还在那里站着。我往前走去，把带的粘贴顺着马路贴了，然后去吃了一碗水饺，就回家了。一次，去一个高层楼发真相资料，乘坐电梯刚到顶层，电梯门打开后，还没等我出去，门突然关闭，瞬间下落，像自由落体，一下急速的下落。我被这突如其来的状况搞得一惊，然后立即稳下心不动。电梯当的一声在一楼停下，咣当一下，他自己把门打开了。我没有任何观念，走出电梯，上了旁边的一个电梯，又上去了。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回想自己的修炼过程，一路走来都是左一跤右一跤的，每次摔跤都是自己人心重正念不足造成的。修炼的路上处处都有不少关，不好好修自己真的不行，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再说修炼也无小事啊。 师父总是告诫我们学法学法，不学法就不会在法上想问题，人心随时都可能跑过来占上风。几年前构陷我的案子被撤回，也是多学法多向内找和多发正念，和公检法司部门铺开了讲真相，加上师父的慈悲点化与加持闯过来的。一点点小小的感悟说出来，鼓励自己与同修，处处修自己，正念正行，有正念才能正行，才能闯关，不足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重点班与顺其自然，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纯善，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号。下面是自己实修中的两个小故事。一，修电脑要向内修心。学法小组有一位老同修，常年一个人生活，同修们鼓励他学电脑，自己破网上明慧网，于是我开始教他学。老同修很认真，每一步都详细询问，并一点一点记下操作过程。但奇怪的是，他在我这儿学会了，回家他又糊涂了，简单的操作重复的问，重复的学。一晃大半年过去了，他的电脑总是问题多多，最后甚至每次集体学法，我都要用很多时间来教他电脑，无法和其他同修交流。渐渐的，我感到自己的平和和耐心逐渐的被急躁和埋怨侵蚀，完全没有向内找，正念也越来越弱。直到有一天，我生出了一个固执而自我的观念，也许他不该学电脑，也许师父没有给他打开这方面的智慧，也许他不该走这条路正式法。老同修也很困惑，说自己太笨了，学不会。没多久，老同修背着电脑来找我，他的电脑突然无法开机了，让我帮他修电脑。因为是硬件问题，我只能送到常人的维修点维修，可花费了不菲的维修费，依然修不好。老同修因为急于使用，匆匆买了一台新电脑，这台电脑则让我慢慢修。看着电脑，我才意识到自己的修炼出了问题，向内找也不是很明确自己哪里出了问题。一次和另一个同修交流，他谈到了自己教电脑的经历，除了教步骤，还要检查学习者是否完全掌握，再教下一步内容。他还谈到，老同修学电脑最大的障碍是怕操作不当使电脑出故障，技术同修要帮助老同修消除顾虑，鼓励大胆实践操作。听完后，我内心猛烈一震，反思自己，我并没有像同修那样系统和认真的教电脑，我把教同修学电脑当成一件常人的事了，我在糊弄事。这是严肃的修炼，背后是正邪大战啊，遇到一点困难就想放弃，我被常人自我的观念蒙住了，甚至还妄自认为师尊没有给同修开智慧。如此强烈的自我，没有正念，还给同修增加负面的压力，深感惭愧。在学法小组，我坦然地向老同修道歉，并自己承担了之前的维修费用。我还鼓励老同修放下顾虑，我会重新系统地教他学。老同修很高兴。望着老同修，我再也没有急躁和埋怨的感觉了，间隔在我们中间的负面物质一下消失了，大家沉浸在大法慈悲祥和的场中，无比幸福。当一切归正后，那台开不了机的电脑自己就恢复了正常，再也没有出现故障，而老同修像开了窍似的，很快就学会了电脑基本操作，并能独立的破网和三退。走过这一关， 我深深地体会到，大法弟子遇到困难，首先要无条件向内找，不要顺着负面思维向外看。大法弟子生活中的每件事都在修炼之中，都是严肃的心性考验，绝不能糊弄事，不能流于常人的方式处理。二，重点班与顺其自然。孩子小学毕业那年，我没有带孩子蹲机构考名校，我想修炼人一切顺其自然。孩子通过学校的选拔被区重点中学录取，招办的人电话告知孩子考上了全免实验班，全家都很高兴。暑假一位同事碰到我，焦虑地说，中学分班你找关系了吗？人家说分班很重要。我不当回事地笑笑说，顺其自然吧，我从来不找关系。开学前，中学组织了一次分班考试，孩子高兴地告诉我，所有题都做出来了。我满心期待孩子应该进重点班。放榜那天，我站在家长群中，人心浮动。这个班好，那个班好，就是没听到孩子那个班。最后一看，孩子的班是个新来的教副科的年轻老师，感觉没有经验，挺混乱的。我的人心开始浮动起来，难道学校这么混乱，不找关系就真的被排挤到平行班？我的期待与高兴一落千丈，各种人心强烈地往外翻，不平、妒忌、焦虑、担忧。开学第一天，孩子说，班上纪律很不好，好几个同学都告诉他自己是交钱进来的，分班考试有的人都交的是白卷。孩子很失落，自己这么努力怎么分到这样的班。我鼓励孩子，修炼人要顺其自然，面对现实，在复杂的环境中修炼自己。话虽如此，做起来也是真难，因为此时我自己都十分焦虑，担心孩子的成长和升学。那几天，孩子的班级群里到处都是家长的质疑和抱怨，感觉一种强大的负面的场向我压了过来。我连续好几天失眠，感觉邪恶在迫害我的主意识。睡不着，我就听法练功。我告诉自己，修炼人顺其自然，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做，没有错。我必须面对任何结果，只是感到在实实在在的利益面前，这种强忍弯心透骨已经到了极限。我向内找，是什么心那么强烈？我从小在大陆急功近利的升学竞争中成长，考上了大学，有了好的工作。我的心中有一个很强的观念，进不了重点班，孩子升学就成问题。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修炼大法后，我虽然明白了人各有命，顺其自然的道理，没有带孩子追逐名校，但这颗心太强了，对重点班的看重和执着，还不是强烈的求名心吗？还夹杂着强烈的妒忌心。我不断的学法，各种翻江倒海的常人的观念逐渐的减弱，但感觉自己只是在接受现实，而这个现实在我看来还是不好的，所以还是不能彻底走出焦虑的状态。特别是孩子班级群里不断的都是不好的消息，失望妒忌的情绪在家长群中蔓延。一天，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的法打入脑中，修炼的人是反过来看问题的。我的脑子像开了窍似的，正面的想法汩汩而出。重点班其实就是名利的争斗，稍有不满意就心里不平衡。普通的班级，经验不足的年轻老师，对孩子来说恰恰是修炼的好环境，对常人孩子来说也是成长历练的机会。分数不是唯一。我在家长群里表达了我的看法，劝家长们不要过于看重班型和老师， 鼓励大家多沟通，帮助老师，引导孩子全方面成长。许多家长对我的留言点赞支持，从那一刻起，家长群里再也没有负面信息了。令人惊喜的是，开学一周，家长们互相帮助，对老师非常配合，整个班级开始有序运行，孩子每天回家都很开心，我感到全身轻松。我知道自己转变了观念，师尊给我把不好的物质拿掉了。一周后，孩子说，这个班老师很不错，听课不吃力。我明白了，顺其自然的安排就是最好的安排。走过这一关，我体悟到，在败坏的乱世中，做到顺其自然真不容易。修炼人要在剜心透骨中放下执着，转变常人的观念，才能真正做到顺其自然。那真是心性提高后，柳暗花明的感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面看待常人社会的修炼环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7日。我们的修炼环境是整个常人社会，以前也知道，但是对于其内涵理解的有点肤浅。最近，我通过不断的学法实修，对我们的修炼环境有了更深的领悟。我们身处在常人社会中，处处都是常人的想法，常人的言行，很容易被常人制造的假象带动，陷入其中受干扰，而不知其出现的真正目的是什么，还经常的数落常人的种种败坏现象，没有真正的把常人社会当作是自己的修炼环境，失去了很多提高的机会。现在，我们因为严重的疫情在家上网课，我在手机上批改学生的作业，有些孩子课堂上讲过的内容没有标注好重点知识，针对这一问题，我过去就会数落学生不认真听讲，课堂上还要批评这部分学生。今天，我突然觉得我应该正面地看待这个问题，不是学生不认真听讲，而可能是网络不好，他们没听见，错过了这部分了。我想下节课我得说得再慢一些，或者多重复几遍，是改变我，而不是去埋怨学生。批完作业后，我心里有疑问，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疑问。我天天面对学生的种种言行，有好的，有不好的。我怎么样才能不在这好和不好中呢？也就是跳出情来呢。后来我学法学到师父经文，加拿大法会讲法，师父讲，常人社会中的人会给你提供修炼的机会，会给你制造麻烦痛苦，从中你会得到提高消业，过好每一关你会得到升华，所以我们的环境是不能破坏的。我突然悟到，我们不能破坏我们的修炼环境，那么我面对学生的好和不好，是不能去站在常人这个层次来看的，因为那是他们为我创造的修炼环境，我不应该指责环境不好，哪个学生好，哪个学生不好，而是应该反过来，通过他们表现出来的环境修自己，提高自己。我们提高后的在法上的思想会影响周围的环境，改变周围的环境，而不是周围的环境干扰或影响我们。悟到这儿，我又想起刚才我们组开视频会议时，我感到他们是主角， 他们在侃侃而谈，自己好像受冷落了一样，心里的那种失落感一涌而上。现在想想，他们制造的这种情境就是让我从中修炼，超脱出来，去掉那些不好的执着心，爱面子的心，求常人中别人的喜欢、尊敬，喜欢别人围着你来转的心。这样看来，我还真得谢谢他们，而不是嫌弃他们对自己的冷漠。谢谢师父的点悟，我现在心里明白了很多，我要明明白白的在常人环境中修炼，利用常人环境修炼自己的同时，也是对他们的救度。以上是个人修炼上的认识，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宇宙的法。
当我在那人生中飘摇，不知道路它在何方，
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